第一节，我读给弟兄们听，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粮站的粮柱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践踏圣城40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到1260。第八节，他们失手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这城按着礼仪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的处。第13节，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1/10，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神。然后我们看22章，22章，第一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然后我们看第18节，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若有人在预言上加添什么，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然后我们再看21章第一节和第二节，我就是我给大家听的。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我们再点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感谢你，你为着在花莲的圣徒们预备这样美好的机会，我们感谢你，这是你所给我们，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但愿这一次你为着这次机会，你心头上的旨意能够得着完成，所以我们把今天晚上的最后一场的时间交在你手里，但愿你能安慰，也能安静我们心，叫我们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好让我们真实能够体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着耶稣基督和爱。刚才我们所读的几个地方的圣经都是讲到圣城耶路撒冷。我们说过，在主的12个门徒里面，恐怕是约翰，就是那个躺在主怀里的约翰，对于耶路撒冷有许多的怀念，对于耶路撒冷有很深的印象。一个躺在主怀里的爱的使徒，圣灵特别使用他，把耶路撒冷的种种启示。我们说过，约翰的福音书是他的回忆，那么约翰的启示录呢，就应该是他的前瞻论。约翰的福音是他回头看，约翰的启示录是他往前看，所以我们知道，当他回头看的时候，我们会常常发现他的重点也会放在耶路撒冷。我们知道4本福音书里面，只有约翰福音特别让我们想到耶路撒冷，因为是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耶路撒冷的种种，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在耶路撒冷怎样的工作。这是当他回头看的时候，当他快100岁的时候，他回过头去看 他当初怎样跟随主。那么圣灵所给他的托付特别注重在耶路撒冷那一段主的工作，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功，还有他为我们所完成的神旨。所以你会发现只有老约翰能够把耶路撒冷的点点滴滴告诉我。那么等到约翰往前看的时候，圣灵也借着他给了我们全本圣经最后的一本书。那这本书呢，就相当于整本旧约的17本先知书。那么我们看见说，约翰他借着预言的灵，他往前看，他看的时候也很自然的。我们知道说，如果我们懂得启示录，你就知道说，耶路撒冷又是在约翰的心中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最早是在约翰启示录第11章。我们如果简单的把约翰把启示录把它分段的话，最简单分段就是把它分成两段，把它分两部分，前面11章是一部分，后面11章是另外一部分。而这两部分到最后的时候都提到圣城耶路撒冷。不过呢，这个11章所说的圣城呢，乃是地上的圣城，所以敌人可以践踏，不止践踏，而且要践踏圣城42个月。那42个月，如果你把它换算一下的话，刚好是3年半。所以和别的地方的圣经比较放在一起的话，原来是指过大灾难的时候。大灾难的时候，耶路撒冷要被敌人践踏42个月。那么就在这42个月的时候，神呢就打发2个见证人，他身穿毛衣，就传到1260天。我们知道1260天就是42个月，也就是1260天，也就是启示录讲的一期、二期、半期。原文是一载、二载、半载，那个载字是翻译圣经的人把它加上去。其实原文就是一期、二期、半期，但是一期、二期、半期呢，就是大灾难所经过的日子。那么另外圣经告诉我们是42个月，同时告诉我们是1260天，所以我们知道那是指过人类在我们的主回来以前要有3年半空前绝后的大灾难来说。那么老约翰告诉我们说，在那个大灾难的里面，圣城耶路撒冷是要被敌人践踏42。那么第一天如果大家来过的话，你们稍微对耶路撒冷有一点印象，你们就晓得说啊，这那里有神殿和祭坛，还有呢在殿中礼拜的人。不过呢，我们知道根据这一段圣经说，只是殿外的院子不可留下不用粮，因为这是给外邦人的。所以我们知道那意思就是说，外邦的人院你不要吃粮的。我们在第一天看得很清楚，有一个小矮墙，那个矮墙呢，所有的外邦人到了一个地方不能再往前去。我们知道这个几个希腊人说我们要见耶稣，他们就是到了圣殿说我们要见耶稣，但是他们不能越过这个矮墙。那么所有人可以在牛羊鸽子买卖牛羊鸽子的地方，但是呢只有以色列人他们拖家带小可以进到圣殿。那么所有的妇人或者全家，他们可以在妇人院那里居住，然后在里面那么就是以色列的男丁，然后呢就是祭司们才可以进到圣殿。但是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外邦人院有一条被践踏。那其实我们知道今天外邦人，我们知道从主耶稣那个时候外邦人就已经到了外邦人院，那个不叫做践踏。但是呢那有一天我们说敌基督要把他自己的像放在殿里，在那个时候我们要记得，那么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摩亚山就要被敌基督践踏。所以呢那个就是圣经所说的3年半的大灾难。 然后呢，神就要兴起两个见证人，传到1260。那今天我们没有时间来告诉弟兄们这个两个人到底是谁，我想大家一定很好奇。但是我想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不过这里的重点是什么呢？这里重点就是告诉我们说，等到他们呢完成他们的使命以后，圣经说那从无底坑上来的兽就是敌基督，要和他们交战，并且得胜，就把他们杀了。然后圣经说他们的尸首呢就倒在大城的街上。这城按照灵异叫做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被十字架之处。当然我们知道这是指的耶路撒冷来说的。那么然后圣经说各民各族各方各国就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3天半。那么这件事情呢，我们知道在今天我们就非常非常明白，因为事实上怎么可能发生在耶路撒冷的事，结果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人中的同时观看。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今天我们知道在这件事情发生以前，这个地上老早有电视，而且有电视的转播。我们在那一天呢，也许有线电视新闻唯一的转播就是全世界都要注意耶路撒冷所发生那两个见证人，结果他们失手呢就倒在大城的街上。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时候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酬送礼物，因为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是有痛苦的，见证都是叫人痛苦，见证从来没有不痛不痒，真正的见证是叫世人痛苦。等到他们把见证人除去以后，他们要欢天喜地，要非常非常的快乐，举世要欢腾。所以全世界只有一个节目，那个节目就是终于那两个见证人被杀害了。那么你看见那个战利品就显在每一个家的客厅里面，每一个电视你都能看到这样的情形。所以根据圣经呢，等到这个最后大3年半大灾难的时候，那个时候有高科技，是我们就是说敌基督要用高度的科技来完成他的使命，来完成他的宣传。我们知道甚至有火从天上降下来。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有一次这个圣有一次这个奥林匹克的时候，那个鼎盛火，那个火种仍旧是在希腊，但是它可以经过外太空，然后最后你还是可以点着。所以我们知道说现在到了基督要回来的时候，他一定用最高的科技，包括在每个人身上都可以刻上666。大概到那个时候，人不再用纸币，只有一种的货币。那这种的货币，如果那么一定是这个敌基督呢，他用最高的科技的办法，然后把兽的记号就放在人的身体、人体上。如果你不去，不由得你不去，因为否则的话，你根本不可能买卖，你根本不可能生存，所以不由得你不进来。所以这些就证明说，今天科技的发达，慢慢的就到一个时候，你看连仇敌都要用它。那那个时候呢，全各民各族各国有人观看他们失守3天半。但是不要忘记了，有的人如果没有有线电视怎么办？他如果家里从来不听有线电视，但是我们知道现在几乎每一个这5年10年以后，几乎每一个家里都有电脑。你打开电脑，你用电脑，你可以不必到现在我们在美国其实就这样，你根本不需要去到排银行去排队交钱，交电费，交什么根本不需要，你在家里很快的就把钱就递走了。所以当特别是这个比方说这次921地震的时候，我们实在美国很想知道在台湾到底它灾害有多厉害。但是呢，美国的有线电视这个新闻非常非常的有限，没有多少个新闻。那我们只知道说台北发生的是什么事，我们知道其实呢在普里发生的更严重。那么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灾难的情形呢？所以那个时候呢，如果有电视有电脑的话，你知道就是网络上你也可以看着这件事情。 现在甚至你在美国的时候，如果你想知道，你想就是知道这里华盛的这个以明新闻，你照样可以看到，照样可以听得到。所以我们知道说，等到主要回来以前，这个科技是越来越发达。那么果然圣经的预言就非常的准确的，所以我们知道根据这个，到时候呢有这些事情发生。结果过了三天半以后呢，有生气从神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人就很害怕。然后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叫着你上了天，他们仇敌看见。然后圣经说，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